以下是读经的时间，需要圣经的会众请举手，司事会把圣经送过来。今天的经文呢很短啊，但是在两处地方啊，第一处呢是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第26章19节，只有一节，是新约的使徒行传26章19节。我们找到的，我们同声的来念这一节的经文。使徒行传26章19节，阿基波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好，第二处呢是在旧约的箴言29章18节，箴言的29章18节，旧约的。找到的话，我们也一起同声的来念这一节的经文。箴言29章18节，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感谢主，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李君山弟兄在我们当中带来属灵的讯息为我们证道。李君山弟兄是来自中国湖北省，早年呢是在武汉大学念物理学的。1989年跟1990年和夫人陈妍女士分别赴美留学。君山弟兄在1991年被主感动，蒙恩得救。信主以后呢，决定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1994年开始，主多次的向李弟兄启示并显现。2003至到2012年，主还亲自向李弟兄启示了全时间侍奉主的意象。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请到李君山弟兄为我们分享他的讯息，讲题是属天的意象。我们请李弟兄。
感谢主，弟兄姊妹早安，很高兴有机会这一次来到我们弟兄姊妹中间，和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有些分享交通。感谢神，都是神的恩典啊！我想我们再来看一两处的圣经哈。我们可以刚才除了我们刚才弟兄姊妹一起读的之外，我们再加一两处的经文。我们可以再看《使徒行传》，刚才我们读过了《使徒行传》第七章，这边第二节。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一节经文。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我们找着我们一起来读哈。司提反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南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感谢主，这是这位寻道的弟兄司提反弟兄，他在这些逼迫他的人的面前，他开始的讲论，首先是讲到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我们再看一处的经文或者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是讲到这个主医治了这一个瞎眼的，生来瞎眼的这一个病人。那么当然他被医治之后，有许多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被医治了？那么他做了，为主做了见证。那在这里呢有一节经文哈，他说，至于说他如何开了我的眼睛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个见证我知道，就是我从前是瞎眼的，现在我能看见了。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见证哈。我不知道这节经文在什么地方哈，就在这第九章十二十三节哈。对，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属灵的看见，这个属灵的意象，属灵的眼睛很重要。我们再来看看旧约的两处经文，一个是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哈，这边有一个提醒给我们。撒母耳记上第三章，这边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这一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但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因为这个时候以色列的情况已经不正常了，在士师的时代，耶和华没有说话的对象，他甚至要透过就是跳过这个老以利，就是以前的这个祭司，他已经80岁了，但是呢就是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神要向撒母耳说话。在士师记的最后一章，士师记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哈，我们知道这最后一节是对整个士师记的一个总结。我们可以读一下这一节，21章25节，就在前面一点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没有王就是没有意象，没有明白神心意的，没有大卫体贴神心意的，所以个人任意而行，就是任意妄为。我们知道这就是士师记的总结。那么到了路德记哈，就是下面一本书，第圣经的第八本书，这边有一个总结。在路德记的最后哈，我们可以读一下第18节到22节，路德记第四章第18节到22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逊，拿逊生沙门，沙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生大卫王。我们知道这个路德记和士师记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时期发生的故事，但是路德记却是没有这个士师记里面的混乱，反而神在路德借着路德记做恢复的工作，最后带进了这个大卫王大卫。所以这一个路德成为这个大卫的曾祖母啊。感谢主，现在这个以色列有王，有一个王的影子在这里，这个意象开始得到恢复。所以我想这就是神今天也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同样的工作。好，我们就先有一些祷告，把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感谢神。主，我们何等感谢你，感谢你当你创造诸天天地万物的时候，你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主啊，你是真光，你就是活水。主啊，你就是生命的粮。主啊，我们吃了你的就永远不饿，喝了你的就永远不渴。主啊，今天我们弟兄姊妹都在这里，在你的面前。主啊，你呼召我们，你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真来拜他。主啊，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赐给我们启示和智慧的灵，叫我们真知道你。就像当初主啊，你呼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哦，呼召摩西、大卫、撒母耳。主啊，你呼召哦，保罗、彼得、约翰。主啊，他们都得着了那属天的异象。今天你也向我们启示说话，哦，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启示，哦，主啊，来点醒我们。主啊，让我们也得着这属天的异象。主啊，因为你就是我们属天的异象。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主啊，这段时间，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Amen。感谢神，真的是很大的恩典，让我有机会跟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交通。我是1991年底蒙恩得救的，感谢神哈，在我信主之前，神就很大的恩典临到我身上，也临到我们的家中。实际上我老家哈是湖北乡下，我是一个放牛的孩子，所以在我得救之后，我读到了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在那边，当神拣选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见到这一个她的应该是表姐或者堂姐 ，anyway， 她见到这个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就祝福她，她受了圣灵的感动，她说：“我心真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他顾及了使女的卑微，他的名为圣。所以那个时候我受主的感动，我觉得说主真是顾及了一个放牛的孩子的卑微，他能够拣选我们。在我信主之后，有一次我那个时候还在做学生哈，我是在尤金 Oregon， 就是在加州的往北那个州，是一个大学城哈。我在那里还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坐这个 bus 哈，坐这个公共汽车去到我们的宿舍。那一天突然之间，就是好像雨过天晴，然后有这个光啊，从这一个云端就是。多层的云端哈射出来，我一个人在这一个 bus 上面，周围有不少的人，但是主呢却好像光就照在我的心里。主说：“你看到没有？我就在那里，那就是天父的家呀，对不对？天父就是那个光，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何等幸运哈！今天神在万人之中，在这么多人。好像英勇积极的人中，他拣选我，让我认识他，得到永远的生命。感谢主哈！所以那个时候我有心愿来到美国，我那个时候的一个愿望就是说，希望能够在美国寻找一种自由、虚实，这个富有、丰富。这一个美好的生活，这是我自己的打算，所以是很困难的，是做一个梦啊。我是希望做梦到美国来。今天还有很多人做这样的梦，但是那个时候是很困难。我是自费留学到美国来的，可是1989年要到美国自费留学，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都是分文不通的人，而且更何况我是乡下的。我老家，我家里父母非常穷啊，分文不通啊，这个六个孩子，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都很困难。怎么可能到美国来自费留学？是不可能的。我那个时候在大学教书，一个月的工资100人民币，就相当于不到20美元。今天，怎么可能到美国来留学、来自费、来读书、来交这个学费？不可能的。但神很奇妙，在他主宰的权柄中，就像对亚伯拉罕一样，他派了一个基督徒，一个犹太人的基督徒，素不相识， 没有见过面的，是借着一个就是我的校友，我在武汉武大的时候，这个校友他被公派到美国来，他介绍这个担保人给我担保，就是因着他的缘故我能够拿到签证。我第一年的学费生活费还加上飞机票超过10000美元，这是在1989年的时候，都是这个弟兄给我出的，我这样才可能来到美国。可是来到美国一年之后，那么我的担保人他在东岸，我们已经没有见过面了。他因为他要改建他的房子，不能够再帮助我了，而且我跟他也没有见过面，不认识。但是感谢主，神就很奇妙的把我的妻子带到美国来。我们知道我是64以前来美国的，我是1989年3月15号就到美国来。但是因着64的缘故，美国政府对大陆的学生学者和他们的配偶有同情之心，所以那个时候就敞开了一道窗户，所以我太太那个时候能够拿到签证。她很快就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之后她就成为我第二个担保人，一直打工啊，6年之久，直到我学习毕业之后出来工作。所以我太太一直都是我的担保人。后来我出来工作之后，也是我太太在家里工作，今天也是。感谢神，这都是神的恩典，是神的大爱哈，临到我们。我的大女儿，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没有，那个时候没有孩子，但是信主之后这个孩子马上就来了，而且我太太是在这个怀孕的时候受洗的，我们是1992年元月26号受洗，同一天我和我太太归在主的名下。那个时候我们有这个孩子，我们在主面祷告，我们不要去知道这个孩子是男的还是女孩子，所以我们就让主自己来安排。所以在那里祷告，给这个孩子取了两个名字，一个是为这男孩子，一个女的。结果这个男孩子没用上，那女孩子用上了。因为我到美国之后有一个所谓的爱国的心情，我想就是说怎么样纪念我家里的那个老家的这个派啊，就是说那个取名都是有一些特别的一个规矩的，我说我要按照那个取，但是取不出来，因为我的爸爸姓就是日恩魂日圣昌，那到我就是圣，但我也没有根据这个派，但是到我女儿是昌，所以这一个叫女孩子像李昌很难讲，很难取出一个好的名字来。后来主感动我，就把这个名字丢了，不要用这个传统的一个新的名字。所以主就感动说要给他取一个名字叫李思泉，就是思想神的恩典像天上的甘泉一样。他取了这个名字之后正好有一个宣教士来看望我们，他带领我们信主，也对我们信主很有帮助。那个时候他也懂一些中文，他来看我太太说，他说你的小女儿叫什么名字，你这个女儿，我们说叫中文有了，英文没有，中文叫李思泉，思想神的恩典像天上的甘泉一样啊。我说你正好你来了给我们取个英文名字嘛。他想了一想，他说 How about spring， 叫这一个Spring 春天泉水，因为我们说这个名字要能够跟他的名字相一致，而且能够是正面有意义，有意不是没有意义，只是个名字而已，只是一个Christian， 你不知道是什么名字什么意思。所以感谢主，他很快就，我想也是圣灵感动他，他想到这个名字 Spring 非常好，就是也是泉水，也是春天，他也春天生的，3月13号生的。实际上到了16年之后，我们只是 好像要向这个国内看齐，就是说国内都是独生子女的，我们有没有这个条件？我们说就生一个就好了，啊，也很难没有这个条件养那么多孩子。结果到了16年之后，神又给我们一个孩子，又是一个女儿。所以后来到我女儿大女儿去上学之后，还有一个小女儿在啊这个身边垫底哈。今天这个小女儿在这里，她现在10岁了。感谢神哈，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被神的爱激励哈，跟随主也许过了16年，我们对主起初的爱不是那么像当初那样的爱他那样新鲜。所以主让我想到说，就像这一个以诺一样，他活到65岁的时候，他就生了一个孩子叫马土沙拉。他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他就与神同行300年。300年很长的时间。我想一定是他生了马土沙拉的时候啊，神给他一个特别的启示。因为如果我们就计算马土沙拉的年龄，就知道说当马土沙拉去世的那一年正好是洪水来的那年。因为马土沙拉也生了一个儿子叫拉麦，在187岁的时候，然后拉麦182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叫挪亚，187加182就是369，在369再加600年啊，就是969，这就是马土沙拉的年龄。但是我们在考虑说，哎呀，主又给我们这个第二个孩子，那我们给他取什么名字呢？所以我们在主面祷告，主就感动我们说，应该有点像这个以诺一样，我们应该与主同行。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就与主同行，同行到一直到主来的时候，我们直接有点自私哈，就是说直接被提到主那里去，不用见死了，又与主同行多好。所以主就感动我们哈，我们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主来，离主来，他是主要来了。因为我有一个，我们认识一个姊妹哈，是武汉的，她也是很爱主的一个姊妹，我们都很熟，她的名字叫李运来，就是运气来。后来我那个时候就正好想到她的名字，运气来，我就想这个我们信主不要运气来，我们要主来，对不对？主也给她一个英文的名字，就是因为有了中文名字还有一个英文名字，对不对？所以那一天我在读一本书的时候，一个基督徒的传记，突然之间有一个这个杂志的这个 title 哈，杂志的这一个名字就感动了我。我一看说这个名字很好，跟我女儿的名字一样，可以表达主来的意思，就是 dawn 就是D-A-W-N 就是黎明的意思。感谢主哈，而且他的大姐姐呢叫 Spring， 所以后来我们说叫 Dawn 是很好，但是有其他的孩子也叫 Dawn 哈，这个女孩子这个名字很好的，就是早晨黎明的意思。因为我们主还没有来，我们是好像活在黑暗之中，主来的时候天就已经黎明了，我们今天是等候主来，所以我们就主，而且来的时候不是马上就来，它是一个过程的，它还有一个过程，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把它加了一个 ing 哈，把它让它的名字变成 unique， 就是变成唯一的，所以它的名字叫 dawning， 就是主在来的过程中的意思。dawning 今天也在这边哈，感谢神。那是这个名字是我们好久以前就已经取了，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是个女孩子，所以我们等候主哈，在她那一天要，因为过了16年，我的大女儿是晚两周，比产期晚两周出生的，所以过了16年，我想这个小的可能会差不多的时间哈，可能会正好到预产期才会出生，谁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太多准备。所以到他出生的时候，我们还忙来忙去的。那天晚上，忙到 大概晚上11点钟。可是到了早晨的时候，早晨4点钟，我太太啊，突然之间从这个床上啊，突然之间坐起来。你想想，如果一个人在那里睡觉的时候，你要突然之间这个坐起来，这是很少的事情，你是慢慢爬起来嘛，对不对？但是他突然之间坐起来，我都给他吵醒了。我说你怎么回事啊？这么快的速度坐起来？他说不行不行，要生了。我说怎么要生？我说我以前那个大女儿生的时候还有点经验哈，就是说会有阵痛有一段时间。你这一下子我什么没有阵痛，就因为我也想还多睡一会儿呢。他说不行不行，这个羊水就出来了。哎，我一听呢，这个可能是真的要紧张了，我要去了。结果我们就准备好去到医院，天还没有亮啊，6点多，我们开20多分钟才到医院。然后到了医院，那个医院的那个门卫那边说，你们来做什么？我们是生孩子的。然后说把车子停在这里，我们以为车子停在那里靠这个产房很近了，实际上不要，还很远走。结果走到那里去，就在那个走的过程中有阵痛。结果到了这个医院里面，那个人一看，他说你要不要个轮椅？我他说要。结果轮椅推进去，到了那里就先放在一个预备产房里面，预备的产房，因为可能不一下马上就生嘛，还要检查一下。结果护士就来了，来了检查说不行不行，马上要到产房，不能够再预备产房了。结果他就到产房里，突然之间早晨在6点多钟，这个6个医生马上冒出来。哇，觉得哇，美国好厉害，这么早他都准备好了，各就各位开始生了。那个时候我没有为太准备好，因为平常的时候我太太都是看着一个妇产科的医生，对不对？平常都是在那边看。他就说如果你生产的时候你就给我打个电话，我就来给你陪你生产，对不对？因为他每一次都看，他就很熟嘛。到医院生产不是这个人啊，所以我就说跟他打电话，找他电话。结果还没有开始找到电话，那个医生说你的女儿已经生出来了。我就给我抱着手里，然后我一看是早晨7:05。是不是早晨？是不是 dawning 呢？是，主来的日子很近了。他很尊重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是个见证，一生的见证，提醒我们来等候主，提醒我们爱主。然后感谢主，那一天是什么天？那是2008年2月8号。我们在2008年8月8号哈，2008年在中国大陆发生不少的事情。那里那一年有这一个所谓的奥运会，还有地震512哈。但是我女儿就是那一年出生的，而且那一天是2008年的农历初一，2月8号。感谢神哈，是不是一年的黎明呢？所以我们没有预备这个时间，是神拣选的这个时间。这个小孩子可以任何时候出生，可以晚上出生，可以中午出生，可以下午出生，可以上午11点钟出生，那就不是黎明了，也可以是任何一天出生。所以主他来的日子真是很近，主要我们得到属天的意象。当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为什么要有光？神为什么给我们眼睛？实际上我们眼睛就要接受这个光的，接受这个属天的意象。神第一天造了光，第四天造了光体，都是跟我们属天的意象有关。因为我们神就是光，在他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已经把他自己的性情放进去了。所以主要我们得到这属天的意象。当我们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是那个真光，因为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乃是为光做见证，他不是那光，乃是为光做见证。我们的主就是这世上的光，跟随主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首先主要光照我们，让我们重生得救，让我们的眼睛瞎了的人能够重见光明。我们知道当初亚当夏娃所犯的错误是什么，就是他们肉体的眼睛亮了，但是属灵的眼睛却是瞎了。那个时候魔鬼撒旦骗他说啊，你看这园子当中这么多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是不是？难道神其实真说你不能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他给了一个吃的感觉。然后这个女人听了一听呢，觉得这个有道理，好像缺一点什么。那么他就说，是神是说了园子当中所有的树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呢就是园子当中那棵树的果子神说你不可以吃也不可摸。那神没有说不可摸的哦，不能改变神的话。结果因为免得你们死，但是魔鬼撒旦在那里骗他，他说神岂是真说你不能吃园中所有的果子吗？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你什么眼睛就明亮了。特别提到我们的眼睛啊，我学物理的啊，这个会有光学，这个学到眼睛啊，眼睛就明亮了，然后你就能够像神一样啊，知道善恶，你不需要求神，你自己就是神了，你要像神一样知道善恶。然后夏娃一想说，这个是很好的主意，我现在自己能够解决问题，我不需要还要跟神打电话，还要跟神去沟通，我自己可以。他热看那个热好吃，然后又使自己有智慧，所以他要摘下来吃的。我们知道吃了那个果子不是很不好吃啊，是很好吃的。吃了之后觉得很甘甜呢、啊。他如果吃很苦的话，他不会给他先生吃。开始吃的时候很好吃的，享受最真之乐。但是这个毒是慢慢进去的，像吸毒一样，有的时候。所以他先生也吃了，结果果然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我们看到中文呢是很特别的啊，中文里面有个镜子的镜子，你看到没有？这是两个木头哈，林，两棵树哈，这两棵树里面是禁果，有一棵是禁果，你不能吃的。然后是安民告示，不要随便吃。两小哈，是两小，两个小的搭梯子要在那里上吃啊。魔鬼的魔字是什么？一个管，对不对？你们有一些可能广州来的哈。一个广，广是什么？披着衣服了。因为中文的字很多是象形字，还有一个林，你看又是两棵树在那里，然后底下一个鬼。什么是鬼呢？这个鬼是躲在林子里面要骗这个夏娃，骗亚当的，对不对？什么是鬼呢？鬼就是一撇，一撇，一撇是风吹，是林的意思。田儿，它是属地的，田的儿子在地上爬的啊，真身吃土的，他是守地的田儿，是污秽的。然后一个这个勾勾哈，这个东西自私的私，私字的右边就是这个东西，这是什么？就是你的鼻子，我，对不对？你看这个东西下面鼻子很像的，中文是象形字。所以自私的田儿躲在林子里面欺骗夏娃亚当，结果吃了这个生命知识上树的果子，吃了之后，你看这个贪婪的男子，为什么这个很贪婪呢？就是一个两个木林哈，然后底下个女，对不对？为什么不是男的呢？这不是记在夏娃当初在那里被魔鬼撒旦骗是贪婪的缘故，结果眼睛就亮了。他亮了之后没有看到什么，看到的是什么？是赤身露体躲起来了。我们有个弟兄说，哎呀，我平常的时候回来，我的儿子都跑过来抱我。如果突然有一天我回来之后到处找不到儿子，结果他躲在床底下，一定干了坏事。 当初他们不是一样吗？躲起来了，赤身裸体。你看这个中文的裸体的裸字怎么写的，这个衣旁像个衣服一样的，对不对？穿的衣服很像的，右边是个什么果字，奇怪，怎么裸体就变这个果子，跟果子有什么关系？因为吃了那个果子才变裸体嘛。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哈，这个人犯罪之后，他的眼睛，肉体的眼睛亮了，但是属灵的眼睛却瞎了，死掉了。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神的话应不应念？一定应念。他有没有死？没有死。什么死了？他的灵死掉了，他属灵的眼睛瞎掉了，所以以至于他跟神失去了关系，要被赶出伊甸园，跟神没有关系了，看不到神。但是感谢主，主来是开我们的眼睛，开瞎子的眼睛，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扫罗那个时候，他没有眼睛没有得开的时候，他是逼迫主耶稣的，但是大光照他的时候，他眼睛开了，他说，主啊，你是谁？你要我做什么？所以主今天首先要在我们身上做开眼睛的工作。如果我们的眼睛，属灵的眼睛没有得开，我们怎么可能认识神？我们怎么可能跟随神？我们怎么可能服侍神？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们都是跟神有第一手的关系。所以这个属天的意象，不是说是某些人的一个特传哈，乃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神要赐给我们神的儿女的一个特传。我们生来的传力，我们都有一双眼睛，我们的眼睛就是心灵的灯，对不对？我们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方明光明；我们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讲到眼睛光明嘹亮的时候，不是讲的嘹亮，原文是讲的你的眼睛若单一 single， 如果你的眼睛若 single 是单一，那么全身就光明。但是我们的眼睛如果不单一，昏花，就像老以利的眼睛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在这一个歌征之歌里面，主的话讲到那个苏拉密语的时候，他说你的眼睛像鸽子眼。为什么？因为鸽子是单一的眼睛，他每一次只看一个物体。所以主今天要我们有那个单一的眼睛，跟随主，跟随羔羊的脚程。什么是属天的意象？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主的圣灵光照我们，启示我们，我们接受主在我们的心里，就成为我们的意象。这个意象不是说我们去做梦啊，好像做这样那样的梦，这也属于意象的一部分。但是最重要的是，主住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这是我们的意象。我们只有一个意象，属天的意象，无论是保罗还是彼得、约翰，他们的意象都是主耶稣基督。当我的小女儿三岁的时候，我和我太太有心愿给她家庭教育，就是说 homeschooling。所以我那个时候负责教她英文、中文和圣经。那我想说，那英文怎么教？首先要教 ABC 嘛。所以教他 ABCDEFG 这个歌在那唱。如果这个字母表都不会，你怎么可能英文学得会呢？所以教他的时候，主就启示我说，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属天的儿女，我们所有的这个些人类的语言都是有字母表的，有中文没有？中文还是有基本笔画啊，拼音也是有。那么我们属天属灵的儿女有没有这个字母表吗？主说有的。为什么？因为主自己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对不对？什么是阿尔法？实际上阿尔法就是创世纪，就是阿尔法，启示录就是欧米伽。所以整本圣经有66个字母神赐给我们，66个方面彰显主耶稣基督。主不仅是阿尔法，是欧米伽，他也是中间一切的过程。 因为万有都是本乎他，通过他要归向他。感谢神，当我们有了主，我们就有了属天的意象，我们就会跟从在光，跟从羔羊的脚踪。感谢主，属天的意象有许多的内容，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真实的属天意象，让我们跟主没有间隔，跟弟兄姊妹也没有间隔，主在我们中间得到一个腓拉铁会的教会，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得到满足。感谢主，我们有点祷告。我想跟弟兄姊妹唱一首诗歌好了，请我们弟兄姊妹啊，闭上眼睛哈，我们来默想这首诗歌，很短的诗歌，看哪神的羔羊，这个叫成了。看那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他被压伤，他受痛苦，被悬挂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他大声喊叫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爱世人，甘愿把命丧，伟大的救赎，奇妙的救恩，成了，成了，成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早晨与我们同在。主啊，愿你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主啊，让我们不再被魔鬼撒旦欺骗引诱试探。主啊，愿你成为我们唯一的意象，成为我们唯一的满足，除掉我们和你中间一切的间隔。哦，主啊，除掉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任何的间隔，好让我们哦成为你的居所，你也成为我们的居所。主啊，你把我们磨成你儿子的形象，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主啊，垂听我们祷告，乃是靠耶稣基督宝贵荣耀得胜的名。好，感谢主。